形容一个华美的地方，就是上帝在那里掌管的地方，其实神是无所不在的。
嗯，
第二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那坐着的好像，好，等一下，各位，这是圣经里面可以说最清楚要描述上帝的样子。嗯，你如果用电视来讲的话，这个镜头就集中在天上的宝座。天上的宝座，那大家都迫不及待的要看坐在宝座上的那位是谁。你看到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吗？没有。你看到了一只狮子吗？也没有。你看到了什么荣耀的形象吗？没有。你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一堆石头。你看到那坐着的，四章三节坐着的好像圣诞老公公 no， 狮子 no， 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这是描述上帝最直接的一个东西，他没有用人来描述上帝，他没有用动物来描述上帝，他也没有用植物来描述上帝，他用最没有生命的矿物，就宝石来描述上帝，一定有他的道理。因为神不可以把它变化成一个偶像，一个像。那么如果是人或者甚至狮子，那么可能我们就会做偶像来拜那个狮子或那个人了。但是用石头来描述，我们比较不会去拜那个石头，而这个石头又是非常荣耀的，所以没有降低上帝的荣耀，所以他用碧玉红宝石来形容他看到的上帝是很荣耀的，但是又不是任何一个受造物可以来代表的，就用这个东西来代表。那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这个通常解释就是24是12加12，第一个12是12支派，就是以色列，第二个12就是12使徒，就是教会，教会以色列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儿女，都无分轩制的一起在神的宝座前敬拜他。这些长老，这些神的儿女在地上的这些代表，穿着白衣，戴着金冠冕，就是指着神的儿女，也是非常荣耀的。四章五节，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然后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面等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我没有看到七灵了，就是坐在宝座的圣父，他发出声音，闪电雷轰，这我们当然想到这是在出埃及记记载摩西上山看到的景象是什么，就是律法的颁布，律法的颁布是严厉的，律法是极其严厉极其完美神圣不可侵犯的，对我们罪人来讲是可怕的，是极非常可怕的。那么神会按着他的律法来审判，这审判是没有人能躲避的，所以约翰在警告我们，在提醒我们。好，然后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好，你看到天上一幕，这一幕呢就是大家对上帝的敬拜和赞美，上帝的荣耀， 在上帝显出他创造的奇妙的同时，也显出他的威严。那么看一看他天上的这个景象啊，宝座前面有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这是什么意思啊？玻璃海如同水晶，我们猜测一下啊，因为这实在没有太多根据来说这到底是什么。玻璃海如同水晶，如果你看那个万王之王啊，或者是这些基督教和罗马世界的电影里面，你看到罗马的皇帝包括尼罗在竞技场上，他如果要看远方，要看清楚，那时候没有望远镜，但他有什么？有水晶的这个望远镜，就是那个时候粗糙的一个水晶做的东西可以有那个望远的作用。那么这里就有点像描述那个时代的一个望远的作用，神看万物好像透过玻璃海一样，意思其实就是说神非常清楚彻底完全的看到他的每一个受造物，看到这些受造物，包括神喜欢看，因为他享受他自己所造的，他自己所造的都甚好，他喜欢，他欣赏，他看觉得美，他觉得高兴。看也包括鉴察他们有什么得罪上帝的地方，要提醒要审判他们，就是神喜悦看他的万物，神也警惕他的万物，他看。那么看不仅他在看，宝座周围的四活物全整个身体都满了眼睛。这个顺便说一下，哪一个动物全身都是眼睛呢？就是孔雀了。孔雀那个开屏的时候上面好像都是眼睛一样，遍体都是眼睛，要这么多眼睛干什么？也是表示上帝的创造奇妙美好，上帝都很喜悦看，其他的受造物也喜悦看，看了就赞美上帝，看了就说哦，上帝啊，你真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然后每上帝每看一下他就很高兴，他一高兴，四活物也就是代表所有的受造的活物也在那里赞美上帝，把荣耀归给上帝。然后24位长老就是神所拣选的子民，就把冠冕放在宝座前，哇，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整个这一幕你在天上看到的，看就透过玻璃海看，受造物在看，就四个活物在看，他们要看好像不过瘾一样，要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不断的在看，如果比眼睛类似重要的就是嘴巴了，嘴巴就一直赞美一直赞美，因为看得太满意了，所以就嘴巴就一直在赞美一直在赞美。赞美他什么？赞美他的创造，上帝的创造奇妙美好。你看启示录里面有创世纪，创世纪里面有启示录，启示录里面有创世纪，就是在第四章就讲到上帝创造的美好，这是创世纪里面讲的。创世纪里有启示录，就创世纪里面有讲到，最少有两次讲到世界末日。创世纪一次是挪亚的洪水世界末日，一次是索多玛俄摩拉的毁灭也是世界末日。就是圣经非常奇妙的有一个一贯的主题，前后都是连贯的。总之在第四章约翰上到天上看到的是上帝创造的美好。各位，这个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包括华人教会常常很轻看创造，我们很重看救赎，重看救赎是对的，但是轻看创造就不对了。因为上帝的创造固然因为人的堕落，撒旦的堕落受到极大的破坏，但是上帝创造的美好仍然在其中，仍然是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我们看这个世界， 实在太奇妙了，即使是这样被糟蹋了，还是太奇妙了。我们就赞美，如同启示录，天上还在赞美你创造万物，万物是因为你有你的旨意被造而有的。这是第四章。这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合唱，天上的合唱，继续不断的持续的合唱，停下来了。这个是很震撼的一幕啊。怎么停下来了？这是我猜的。怎么我猜的呢？就是第五章第一节讲，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这是要推论的，因为启示录是很动画的。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哇，你到天上紧张的不得了，在万军耶和华面前，约翰居然还分得出那是左手还是右手，真是不得了了。右手有书卷，我说这有个动作，应该是坐宝座的右手有书卷，他把它举起来了。就这个动作没有写，但是应该是有这个动作，举起来了。这个书卷呢，里外都写了字，然后用七个印封严了。这个都是我们今天不懂的，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当时的那个书卷，没有当时那个印来封起来，但我们可以懂这个意思，就这卷书被封起来了，打不开了。然后有一位大力的天使，这里形容他的声音是通遍了天下，通遍了万有。他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有一首诗歌这两年很流行啊，就是 He's worthy， 就是他配，谁配展开那书卷，谁有资格展开那书卷，谁有资格揭开那七印。一卷书打不开，一卷书被封住，这是什么意思？谁能打开，谁能够阅读，这是什么意思？但现在就有一个宣告，就好像以前的这个皇帝下了榜文在贴在城墙口，谁能够怎么样怎么样就怎么做驸马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是这个宇宙有没有哪一个人，有没有哪一个受造物能够把那个书卷打开，第一个能打开，第二能观看。这个宇宙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受造物，天上地上地底下，当然整个宇宙这是浩瀚之大，那是难以想象的。这段时间，这个贴出公告的时间，然后没有反应的时间有多长，也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就是宣告出来了，可以说在整个宇宙中都在回响啊。有没有人能打开的啊？今晚我希望，也许我们等一下可以找到那个 He's worthy 那个歌啊，就是非常的动人，回响。有没有人能打开？有没有人能阅读？一卷书不能打开，不能阅读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要先懂得这卷书是什么。这卷书是什么？我们从后来那个印一个个被揭开，我们知道，这卷书呢，你可以说就是圣经，在旧约以西结书就有这个预表了。你可以说是圣经，也可以说这卷书就是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受造物的历史，上帝造这个世界的历史。那什么叫做不能打开，不能阅读呢？就是整个的历史，人类的历史，看不出它有什么意义。人类的历史，不知道走向在哪里，好像被封住了一样。人类历史，没有意义，看不懂。这么多的战争，这么多的发明，这么多的文化，这么多的文明，这么多的优秀，这么多的死亡，这么多的杀戮，这么多的流血，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所有的非基督徒答案，所有非基督徒智者，特别是佛教徒，都会说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什么是非真理对错美丑，一切没有意义。我们基督徒也会同意，我们基督徒会同意上帝所造的美好的世界，因为人的罪恶，虚空的虚空，有什么意思呢？就是传道书所讲。所以当没有人能够打开这个书卷，没有人能观看这个书卷的时候，就是在对整个世界宣告一件事，是大家都知道的，是罪人都知道的，就是人生不管是个人或国家或者民族或整个人类没有意义，虚空的虚空。所以约翰就大哭，因为上帝所造的世界没有意义了，被罪恶败坏了，没有意义了。各位，这是很强烈的一个信息，跟第四章讲的是同样强烈。第四章讲的是上帝创造那个美好，叫整个的受造物，特别在天上的这些受造物都在那里大声的歌颂赞美，但这个歌颂赞美被打断了，就是人类或者整个受造物的历史有没有意义？没有，没有人能看得懂。怎么会有这种堕落的事？怎么人会走入这么悲惨的世界？哎，没意义。他就哭了。这时候在他哭的时候，长老中有一位，注意啊，不是四活物，也不是天使，是长老。各位在教会里做领袖的就是长老，其实就是长老，不管你的头衔是什么，是牧师啊，是什么，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你是对人说不要哭，有盼望。我们是在传扬真理的，长老是要传扬真理的，是要维护真理的，牧师是要传扬真理，传扬福音，传扬好消息的，不要哭，不要怕，不要难过，只要信。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意思就是，这个世界虽然因为人堕落，没有意义了，整个世界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不要害怕，不要难过，上帝的羔羊，上帝的狮子，他是得胜的，他能够展开书卷。耶稣能够给个人和团体，个人和国家，所有的罪人和堕落的世界盼望，告诉这个世界历史是有方向有意义的，有终结的，有结束的，个人也是有方向有意义的，他能打开那书卷，人生像谜一样被封住，我们莫名其妙，上帝的羔羊可以把它打开，上帝能够解开人生之结。哦，我们感谢主，无疑是在耶稣是太难，他能解决一切问题。那这也是一首诗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不要哭。我就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这是什么意思？宝座、四活物、长老之中，意思就是耶稣或者那个羔羊或者那个狮子是神和人、人和人之间的中保或者是联系人。如果没有耶稣，神和人不能和好；如果没有耶稣，人和人不能和好。耶稣是带来大家联系的那个关键。我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为什么是像是？就是他的确死了，被杀了，但是他又复活了。那么羔羊是奉差遣的，圣灵也是奉差遣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耶稣的一切工作 就是因为有圣灵跟他同在，所以他能完成这个工作。这羔羊就来到宝座这里。你看这场景换得多快啊！先是美好的歌颂，歌颂上帝的创造，好像我们听海顿的那个创世纪一样，很辉煌，那一定是更辉煌的。在那辉煌的歌颂上帝的赞美的时候，上帝突然好像要这个音乐停止了，你知道吗？这卷书没有人能打开耶，创造的伟大因为人的堕落好像就进入一个迷宫一样。约翰就大哭，天堂居然有哭声了。约翰就大哭，天使就在他大哭，整个宇宙中好像找不到答案的时候说，有答案，犹大支派中的狮子。然后你看这个狮子，你以为一只狮子会出现吗？没有，又是一只羔羊出现，狮子跟羔羊完全相反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又知道是完全一致的。耶稣是羔羊，耶稣也是狮子，耶稣为我们死是沉默的羔羊，耶稣得胜是怒吼的狮子，两个都是。先讲到他的死，讲到他被杀，所以这不是狮子进前来，是羔羊进前来。羔羊进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那个香烟袅袅上升，就好像我们的祷告达到天上一样。他们就唱歌了，第五章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国各民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各位，我们是被耶稣的宝血赎回的，原来是做奴隶的，现在被赎回归于上帝。第五章第十节，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里当然是耶稣解决了问题，耶稣把那个书卷打开了，人类的历史，个人也好，团体也好，有意义，有方向，有目标，因为耶稣做王了，因为耶稣是被杀的羔羊，耶稣也是狮子一样的君王。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宝长老也祝福敬拜。我一定要说一下这是这个什么样的状况。在启示录第四章，我们刚刚讲有一个伟大的合唱，四章的结束就是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你真伟大。但这个创造的伟大工程被破坏了，被人的罪破坏了，天使的堕落破坏了，以至于上帝的整个的创造、整个的旨意好像被硬封住一样，没有人看得懂，没有人能听得懂，没有人能打开。个人和团体的命运无意义，谁能解决这问题？谁能告诉我人生的意义、国家、民族的意义？没有人能。所以约翰就大哭，在天上的一个美好的创造的歌颂里面被打断了，然后大哭，然后没有人能打开，没有人能打开。这坏消息传遍了宇宙，直到有人说有人能打开，那个羔羊，被杀的羔羊，犹大的狮子。于是当这个羔羊、这个狮子到宝座前，就是五章七节，拿了书卷，我想就在那一刹那间， 拿了书卷的那一刹那，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大合唱。这个大合唱是从四活物和24位长老开始的，然后加上众圣徒的祈祷，然后他们就唱新歌，这个在音乐里就是 crescendo， 渐强渐强渐强。这我也想到在那个海顿的创世纪里也有，从比较小声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像那个哈利路亚大合唱一样。24位长老、活物、许多的天使，5章11节，千千万万天使更扩大了，到13节，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所有的受造物，那个crescendo更强了，要给坐宝座的和羔羊。启示录第四章的那个大合唱伟大，但看起来第五章的更伟大。第四章是讲上帝创造的奇妙，第五章是讲上帝拯救的奇妙。因为他的拯救，创造也恢复了。啊，这非常的伟大。好，那我们下面就看这伟大的细节了。这伟大的细节你要想到这是伟大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是就是人类的历史是这样。如果没有上帝，如果不听上帝，真是很悲惨。好，我们看启示录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这个解经家通常会说，这个就是你来其实就是来啊。这个应该不是跟使徒约翰讲你来，而是跟那个白马讲来。就是这个世界不管是什么样的力量，都是在上帝的掌握当中的，上帝的仆人掌握当中的。羔羊把七印第一印打开，记得这每一个印都是封住那个人类历史的书的。打开就有一匹白马，其实这马上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他出来了，胜了又胜。这在讲什么呢？这个骑白马的不是耶稣，后面也有耶稣骑着白马，那是真正的得胜。这里就讲到说，在人类的历史中有很多的英雄，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这些是英雄，他们胜了又胜。这些英雄不只是战争中的英雄，也是商场中的英雄， Bill Gates 啊，或者谁啊，是叱咤风云，在商场、在文学、在战场上面，是上帝给的名录，就是大有为的人。这个我们几乎不会否认，这些英雄实在是很了不起，很厉害，大有能力。我说了凝怒这样的人，因为圣经人描述他胜了又胜。我们看到他们的发明，他们的工作，哇，真是了不起。这个世界人类的历史里面，就是我是很同意英国的历史学家卡莱尔说的，这历史不是庸庸碌碌之辈创造的，历史是这些英雄人物创造的。他们可能不认识神，可是神使用他们胜了又胜。人类的历史是很多的英雄人物。第二个，第六章第三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赐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给他。第一个是英雄，第二个是战争，第一个第二个中间有些重叠的地方，但不完全是。就英雄包括这些诺贝尔奖的得主啊，或者是哪一个国家民族的优秀啊，那是优秀。但是人类的历史第二个重要的就是很多的杀戮和战争，这是罪恶进入世界会有的杀戮和战争。 这个杀戮和战争写满了历史，也让历史非常的费解。哎呀，就是这样杀杀砍砍，就是一堆尸体接着一堆尸体，一将功成万骨枯，有什么意思呢？好，人类的历史，一个是很多英雄，另外一个是很多的杀戮战争。人类历史第三个有很多什么？第五节，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千银子买一升麦子，一千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这是指什么？这是指人类的历史里面，即使有战争，或者有很多的英雄，而人们的生活还是在过，我们还是在过各样交易、买卖、做生意。这比较不刺激，但是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人类的历史里面，买卖、交易、做生意、金钱，没有因为战争就停止，这是人类的历史里面的第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有英雄，第二个特点有战争和杀戮，第三个大家还是能生活下去，买卖和交易。第四个有一匹灰马出来，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就是死亡啊。人类历史有什么？人类历史有英雄，有战争，有生意，也有死亡。但这些是普遍的。下面这个人类历史里面有一个神最看重的，就是六章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人大声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各位，神看重的这么多的死亡，这么多的成就，神看重的是殉道者的灵魂。可是神这么看重，我们会发现殉道者的灵魂在那里喊冤呢、啊？不但是喊冤，而是说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等到几时呢？这也是诗篇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个问题。主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哦，神会不会像摩西那个时代，圣经讲了说以色列人就哀哭哀嚎，他们的哀嚎达到天上，那个在出埃及记应该是第二章里面描述的是很生动的，就是那个哀好像状子一样递到神面前，越递越高越递越高，他们的哀声达到天上，上帝哦，被那个哀声吵醒了，哎呀，谁在那里叫啊，喊冤啊，再看一看，哎呀，是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子孙，好像上帝忘记他们，然后听到哀嚎就想起了，就 remember 了。神不会忘记，但我们人常常觉得要到几时呢？怎么要到好久吗？哀声是这样，另外一个是罪恶之声。在约拿书里第一章就讲到说，神对约拿说，尼尼微城的罪恶深达于我，尼尼微城里面的那些赌啊、奸淫、掳掠，各样的罪恶的声音越堆越高，越堆越高，终于堆到天上了。上帝说：“哦，这样啊，要处罚一下吧。再过四十天，你们都要亡了。”就上帝好像很迟钝，他的儿女受的冤枉，他好像都在那打呼，不知道。他看到这么多的不公不义的事，他也一直好像没有视而不见。各位，神都知道，神对他的儿女，要让他们有耐心，继续的忍耐等候。神也给罪人很多悔改的机会。 哇，当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不伸冤到什么时候？有白衣赐给他们说，还要等等，还要安息片时，谁能安息啊？还有更多人要被杀，满足的数目。各位，这真是让我们看到神对罪人是有何等大的宽容，让他的儿女受这么多苦，继续受苦，就等你悔改，而我们不悔改。好，第六印揭开的时候，地就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这当然都是指着在末后世代里面的一些艰难的事情，这个我们也不必说有多恐怖啊。其实说真的，我们也都有点习惯了，地震我们也有点习惯了，很多瘟疫我们不也习惯了吗？过去三年我们现在也没有那么害怕了，这可怕的就在这里，你慢慢习惯了，就是这种什么星辰坠落于地啊，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就整个的世界的动乱，世界的不安，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安于这些了，我们无所谓了，还没更可怕的地震，哇，现在七点级的都不算什么了，要九点级的，我们对邪恶有太多的习惯。那圣经就在提醒我们，在历史历代中会有这些灾难的，会有这些可怕的事，这些灾难可怕的事就是要人悔改，可是世人不会悔改，世人只是不想面对上帝。你看他们会说什么，天灾很大灾难的时候他们会说什么，六章十五节，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岩石和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保住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羔羊的愤怒，这话真是叫人非常的警惕。羔羊愤怒，羊有什么要愤怒的？羊要愤怒的，当我们不肯悔改的时候，羔羊都会愤怒，你不要惹羔羊愤怒，做宝座者的也是愤怒，他们宁可向山和岩石说，把我们掩盖起来，就好像你地震大地震了，你不躲避山倒下来，你反而向山说把我盖起来，就是人会害怕到一个地步，害怕神的震怒多过地震，多过山倒下来把你盖住，宁愿山倒下把我盖住，我都不要看到上帝的愤怒。在中世纪神学里面常常说，人能够看到神的笑脸，这是永远的祝福，就有点像八福中说的，清心的人有福，他们必得见神，就好像摩西他说，我要看到你的荣耀，你能看到上帝的脸，上帝荣耀的脸，上帝荣耀的笑脸，那是最大的喜悦。相反的，你看到上帝愤怒的脸，那是最大的咒诅。这些所有的地上的这些英雄人物看到上帝愤怒的，他们宁愿被山盖起来都可以，不要看到做宝座者的愤怒。羔羊是何等的慈爱，我们主耶稣何等慈爱，当你不接受他的慈爱，终于有一天他的愤怒要临到的时候，那也是谁都担当不起的，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这我们要想到一点，也是再一次想到末世论的一个观点，主耶稣再来的这个日子像什么日子啊？大家都喜欢看说，哦，会有什么样的灾难啊，什么可怕啊，洪水啊，地震啊，污染啊，征战啊，死亡等等。可是你看圣经上讲，耶稣说的，特别在路加福音讲到说，人子的日子就跟罗德的日子一样， 就跟索多玛和摩拉的日子一样，就跟挪亚的日子一样。那么特别他在讲挪亚的日子的时候说，不知不觉洪水来。各位，洪水来了，末日来了，可怕的大日来了。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有很多的征兆，很多叫人害怕发抖的事，但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一个跟平常一样的日子。不知不觉，这我觉得最可怕，就路加讲的不知不觉洪水来了。他应该知，应该觉得，因为这是神借着挪亚天天提醒你，天天提醒你。挪亚他一家就做两件事，一个就是建方舟，一个就是传义道。方舟建得很成功，可是义道传来没有一个人听。挪亚建方舟传义道可能100年的时间，反正很长的时间，没人信。然后方舟建好了以后，神用一个礼拜时间让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两个两个七个七个进入方舟。各位，这是奇观啊，动物会相咬相吞的，会打架的，但是现在都非常乖的走入方舟，七对七对，一对一对。挪亚他们传义道，在这时候也会再传了。现在所有的动物都要进去了，因为会有大洪水要来。照常吃喝下去，没有人被这个奇妙的意象感动啊！我也要进去，没有一个都没有。然后通通进去了。圣经上说，神把挪亚关在里面，方舟的门是神关的。没有人能再开了，然后洪水就来了。洪水来了，跑到方舟那里人有点像那个童女一样，渔舟的童女说什么，主啊给我们开门。主说什么，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那些人会说什么，我们认识你啊，你在我们街上布道过啊，你在我们街上吃喝过，我们也跟你一起吃喝过。那现在教会很多有爱心啊，常常有一些公益活动啊，敬老活动啊，请人来听音乐会啊，请人来吃饭啊。可是往往听音乐会吃饭还有人，这个讲5分钟的布道就没有人来了。等到神的愤怒的大日来了，洪水来的时候，就没有人能站立得住。哎呀，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再去想一下这个整个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神提醒我们的事，圣经提醒我们的事。前面是七个教会，神对这七个教会讲的话，你们应该如何如何，然后讲到说神的创造是多么的美好，神的创造是这么美好，这么要颂赞，可是这个创造被破坏了，这个颂赞的歌被打断了，人的问题，整个宇宙的问题，没有人能解决，于是约翰就大哭，然后就有安慰的话说，被杀的羔羊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它能解开人生之结，它能让我们看到人生的意义。他拿到了这个书，也就是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就造成了天上地下的一个另外一个大合唱，哈利路亚的大合唱，神的拯救是奇妙的。而这个拯救是奇妙的，他就继续在讲到说，被拯救的那个问题，那些被拯救者的问题有多么严重。就是在这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的人类里面，充满了一些什么？充满了英雄，充满了豪杰，充满了战争，充满了死亡，仍然充满了交易，做生意。那么，在这里面有这么多可怕的事，我们基督徒在其中 得到了恩典，我们就去传扬恩典，跟世人一样。我们传扬恩典的时候，也许我们在台湾、在加拿大不会碰到这些问题，不会殉道吧？但是有人是殉道的，有人在非洲、在其他地方是艰难的。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求主帮助他们能够身流血如渊，但是他们需要穿上白衣，也就是神对他们肯定，忍耐等候，还需要继续忍耐等候，等到那个被杀的数目满，整个世界会动乱，会继续作恶，但我们也继续等候。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求主帮助你的儿女能够在末后的世代，也许我们照常吃喝嫁娶工作盖造，但是我们吃喝嫁娶工作盖造的时候，都是尊主为大，都是见证主的真实，都是愿意把人带到主那里，都是愿意传扬福音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能看到你创造的奇妙，享受你创造的奇妙，更是经历你拯救的奇妙，不配的得到拯救。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